好，那今天呢，打算把我原先预定在《三摩西多地》的章节当中呢，打算跟各位说明的部分呢，来做一个段落。上个礼拜呢，应该已经把40作义在余学师地论卷11的部分呢，做一个总结了啊。那么今天我打算做第二次的整理，那么把它做一个收整。那么这一次的整理呢，是默学我自己的读书心得，提供给各位参考。因为我做这样子整理的目的是为了方便我个人记忆啊，把它记起来。可是记起来，当然如果你对每一个作业自己在修行的过程当中都有个别的体会，其实呢，也都不难啊，不难。不过呢，因为它牵扯到整个修定修慧的次第问题，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找个方法把它归类。那么上个礼拜呢，那种归类方式是在余其是论本上啊，依照它每一个作义的属性啊属性做的归类，而且它的目的呢是要把它用来说明7种真如作义啊，从了相。圣解乃至于到加行究竟果作义，因为这7个作义呢，在我们最后要证果啊，就是讲四沙门果怎么样去依次证入的过程当中呢，是7个用心的次第那么每一个用心的次第呢，牵扯到这些前中后啊一些种种自己在思维以及观察所缘境的角度啊，会有不同。所以这40作义其实是一个7项作义内容的一种分别项的解释啊，就像说我们说这个像我们做化学的那个什么表啊，分子表还是什么表啊？元素的那什么表啊？对对，周期表，类似像周期表一样啊，就是把所有物质界的元素呢，加以分析之后呢，发现它的构成啊、化性或者是它的物性有一些差别。可是呢，有些物性呢又比较接近，有些化性呢可以化合，有些呢是互斥的。所以呢，就在那个化学的周期表当中呢，它的位置的近跟远或者是对角的关系呢，就有这个元素它属性上的一种相容或不相容的这个问题。所以呢，7项作义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依照这样子分析的方式呢，他们很仔细的把整个修正的经验呢，做这样的归纳啊，归纳。那你说，我们就混沌一心不就好了吗？可是不然，真的不然，因为的确每一个人在修正过程当中呢，实在他自己的所缘境界呢，还有包括我们习气所使然的很多妄想进来，那么在煎杂相掺的过程当中呢，会出现千奇百怪的现象。那么这些现象呢，当然如果我们真的修空观，不用现在这么麻烦，反正你就根本从头到尾认定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来就任它去。你真的让它去得了，空得下来，那么没有问题啊。你那个空心见连空相也不着，那么这念心就像金刚定一般的啊。可是照整个修正的次第上来看，如果你依见次来说的话，总是要到了金刚后心、实地满的，或者是阿罗汉的后心，才有这种功夫。那种功夫的定叫做金刚预定。那我们现在很难呐、很难呐、现在马上立刻呢有这样的功夫的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次第用心，就像是练体操一样，我们就分段动作，一段一段。但是呢，为什么7项作义重复都有一些共同的元素？那么为什么不干脆每一个就做个别差异的解释就好了？这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好像，我们练功啊，或者是练球，对不对？你总不能说，我常常爱举的例子就是打网球，你总不能一直抛球、抛球、抛球，那抛球练个1万次之后呢，然后把球放开来，左手不用了，那么要用他右手挥拍、挥拍、挥拍。你如果把每一个的差别动作各自练习，最后呢，没有办法协调2边，对不对？所以呢，丢球就是直球，有一个直球的善巧。可是你现在还没有熟悉，在慢慢熟悉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一边丢一边打，对不对？ 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丢的小一点，打的小一点，所以在每一个阶段的进步过程当中都会用到类似相同的元素，可是呢每一个进程都会类似不断的在增加或者是减少某一些东西。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科学的，就类似像现在的所谓的运动科学一样，它很细的去解析到每一个动作需要用的运动神经元乃至于肌肉的纤维的牵动，那么透过这个计量的方法，或者是这个透视的方法，或者是任何照相的方法，来分析一个优秀运动员他的动作，然后看看呢能不能够做些微的调整，然后使他的进步可以更快。所以瑜伽行派就在这个地方建他的专长啊。如果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守住空性这样的一个修为方式的话呢，那我们呢就用这种方法来让自己呢在这些细微用心之处呢来改变啊，来增上自己的功力。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我们要做四十作意以及三十二相这样细微观察的关键。那么在一开始讲三十二相的时候呢，我也讲过三十二相为什么要先讲，因为三十二相粗，为什么粗呢？它是我心改变的相状。好，比如说我现在心呢是在跟各位做报告的，所以呢我就会有我想说什么，我在说，然后呢我这句话说什么，我要对谁说，我要讲什么重点的这个分别，所以这个相是很粗的。可是呢有一个东西比这个东西还要细，那就是我的出发点。当我看到你们我要说话，我也看到某一个作意我要去解释这个名相，这些虽然都很粗，可是今天我上个礼拜讲过同样一个作意了，对不对？可是这个礼拜我可能又换另外一个角度来去跟各位说明。那么每一次我会选择不同的角度来跟各位进阶说明。那么如果我是一个讲经很有经验的人的话呢，我就会选择一开始讲的时候我会用比较浅的角度啊，比较容易观察的角度跟各位报告，然后呢慢的呢我会用比较深入的角度，比较维系的角度去跟各位来报告。那么这个就是我自己的角度，我思维跟观察以及用心的角度。所以那个角度呢是要你内省经验要非常够的时候，当你外的心出的相能够看得住，那么你才慢慢的去反躬自省到自己能观的那念心出发心是依据于什么角度，你有没有用一种价值判断在过程当中。所以这种价值判断或者是观点呢叫做能观的智。那个上次所谈的三十二相呢是我们所观的相，其实能观的智慧也是心，所观的那个相也是心，其实是以心圆心。那么为什么修行要这么样用以心圆心的方式呢？因为我们人很笨啊，我们眼睛看到境界的时候就看到实有，对不对？换头钻洞，那每个人的穿着都不一样，我们都会着在这种色相的分别境界上面，我们很难去眼睁睁的看到这个色尘，说这个是假的，这个是空的，我们很难。我们甚至要说这个境界就是我的心，我怎么承认这件事情呢？对不对？如果这个境界是我的心，我要马上把你的衣服变得红色，我能变吗？看半天，压起背啊，然后加上一些灰蓝灰蓝的线，我怎么看几百次我都是这样的啊。我有一次这个穿一件这个半短的裤子啊，那么在室内的时候呢，我看它是一个颜色，室外的时候看一个颜色。哎，另外有个师姐就说，哎，室内看的时候呢是灰色的，室外看的时候是绿色的。那么或许啊，那个布可能是有一点点带光面啊，我的解释是这样子。所以到了外面的时候呢，哎，辉映这个室外的绿树啊，或者是蓝天呢，它的那个颜色啊，可能就会有变化。可是那变化是不是裤子的变化？不是，是我们光线整个环境跟我眼根的互相的作用啊。我去给一个名相说它啊，现在偏绿，现在偏灰。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了解说，我眼能见色的一些差别相，可能会因为一些环境因素，包括一些心情啊，或者是眼睛的这个工具的能力哈，工具性的能力可能会变化。我们知道，我们也承认，现在科学知识让我们接受一个事实， 说我们所见到的差别，其实很可能是我们眼根跟色尘以及我们认识作用当中的一种交互作用。但是问题啊，科学就给一个名相叫做交互作用，可是佛法呢就不承认一个交互作用。请问交互作用是什么东西？交互作用只是一个名相，只是一个概念，可是问题我怎么样去观察这个交互作用？所以当时的修行就是佛啊，他们呢在修行，其实不是佛创的啊，整个这个止观的经验是在整个印度婆罗门教的时候呢就传下来有这样的方法。他们就发现，假定我先不要用眼缘色耳听声音，我就先把这些五根呢收摄起来，我就用我这个意识去创造一个念头当作境界啊。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想山有山，对不对？想红色，有个心里面以为的红色，那个就是念头所创造出来的境界。那我们姑且用我们的心去看这个境界，对不对？看我今天所看的境界，这个境界呢就像我们做梦一样，很真实哦。在梦里面呢，你会觉得山川大地当然很真实，所以我们常常用镜子照大地呢，或者湖面映照山色呢，或者是用梦中的这个我跟境界的一些差别，我们常常用这种比喻来告诉我们如何修观。其实观呢，不用睡觉，不用去看镜子，我们就自己心就这样圆念一个心所造作的境界。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假立一个能观的心，对不对？再假立一个这个心所看的境界，直接我们就去在过程当中去观察，去思维。当这些思维你要让它有分别，它就会分别的很细；你要让它无分别，它就是一片光明，就只是一念知觉性而已。所以当你能够游走在有分别无分别中间的时候呢，你会发觉你能分别的能力越来越强，你去分别那个心的境界的能力是越来越维系，再维系的心念你都可以看得明明白白。可是呢，你随时要内摄于收摄于内，你要让它寂静下来的时候，随时也可以蛮安静。当你能够在这个地方得到自由的时候，你就可以证到四边际作意，就是所谓尽所有性，如所有性。你可以发觉所有的道理再怎么分别，无非就是这些，无过于这些。但是所有不超过这些的分别相，但是就是一念，就是一念相应而已。所以当你能够这样的出入没有障碍的时候呢，你就进一步问，谁是能观，谁是所观，这两者是一还是异？一问，你可以在理性上，在整个全身细胞的感受上，都可以承认它根本就是一件事。好，由此你再扩而广之，既然如此，那个科学所谓的交互作用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是我们在三摩地心所缘影像的过程当中，那种心情以及思维，其实就决定了我所缘境的属性，对不对？今天我要看到是什么境界，不是那个境界的形状跟颜色。你离开名言，请问留下什么？请问你离开形容这些境界的名言，请问我们的心，那个能见到外境的心还留下什么？各位不妨去参参看这件事情。如果我不用任何形容的方式去形容我所见的境界，不管是在三摩地中所缘的境界，或者是我现在眼睛所看到的境界，各位能不能去思议到任何离名言的这种境界是什么？如果不行的话，那么请问什么是心？什么是境界？这个两个东西是一还是异？我不用任何解释或辩证去告诉各位，如果我用任何辩证去告诉各位，我可以跟各位讲中观，对不对？然后让各位知道这一切都是空性，异的空性可以显发一切异。但是呢，用辩证姑且可以让我们理性接受这一个事实，可是这个事实呢只是个道理，这个道理跟我眼所见的完全不搭嘎。所以到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有修行的经验。如果没有修行的经验呢，这些道理性呢，你完全不能够安住，你不能安住。道理归道理，烦恼现前的时候呢，一样不晓得该怎么办。 不晓得该怎么办。所以呢，当我们一边去用法教哈，去深入教理，去能够理解，另外一部分呢，我们也要能够烁烁用三摩地心，对不对？然后呢，三摩地心有所缘影像有体会以后，你在所缘境界上面再来看，再来看。当我能够做到不起心不动念的时候，请问境界怎么绑住我？你就看看什么东西到底曾经如何的绑住我们。如果发现没有一样东西挂得上心头的时候，那么请问这个时候你要呆呆笨笨的处在那边干什么？这个时候呢，除了发愿之外几乎无所作为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就慢慢的把经论上面告诉我们的道次第啊，修行的经验呢，一分一分的增上，一分一分的增上，到底我能不能做我的自己的主人？其实最后发现我连想要做主的念头都没有，因为因缘是这么的丰富，对不对？随时流变无常，连刹那都不住，我何必用心做主，对不对？我只要能够善用其心，怎么样？随时随地一念跟刹那那个所有的全体法界因缘去相应，我何必去做主？所有这些因缘呢，已经能够成就万法，对不对？我只是参与其中，那么如果我不参与其中，那么请问那是什么境界呢？各位能不能去视为一个无我无我所的境界是什么？在那个时候的身心体会会是什么？有一个能体会的人吗？那么如果一个没有受没有体会的状态的时候呢，那个就叫入三昧的状态。如果你能在一切因缘相所成就的事上入三昧，那么我们所能够入的三昧就是无量的了，对不对？我们喝水能够入三昧，我们睡觉能够入三昧，我们吃饭能够入三昧，我们做一切事情能够入三昧。当你能够一切事情入三昧的时候，没有什么事情是难得到我们的，没有什么事情会真的真实让我们受苦的。所以到了这个境界就是解脱。所以过去从婆罗门就本来好修行的时代，那么佛在其中，他真的照当时外道的方法修行，他觉得不了义，继续呢他寻求智慧的解脱，他觉得智慧的解脱比定的解脱来得更究竟，所以呢他就为我们开显说，我们应当用智慧，就是用般若来抉择一切生活的 起落。那么在这心头的起落当中呢，我们要烁烁的观察思维，乃至于证入中道第一地，依着刚才佛所讲的过程。所以我们前面所讲的32相是初的心相，所谓心相是心的变化相，就是从 A 到 B 中间的变化，对不对？比如说自心相有三大类啊，贪啊、嗔啊、无贪啊、无嗔啊这些，那么乃至于你要去断盖的时候、断结的时候啊，会有种种心的变化。当心从这里变到这里的时候，这个过程我们会称它为心相，因为这个心当它有改变的时候，我会看到好像心在变化，心在行走，心在运作，对不对？可是你心要变化，必须有一个东西推动它变化，那个出发心，那个推动它变化的东西是什么？我们称之为作意。就是我现在采取一个观点，我用这个观点重新再来审查这件事情，重新再来观察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作意就是一个出发点。我们发现什么东西会改变心走的方向，就是出发点。比如说我一颗球摆在这儿，好，各位想象一个撞球桌，对不对？撞球桌你拿个母球，母球以及我要打的那个直球是一条直线是不错，可是问题我还有一个杆子，对不对？我还有一个杆子，我杆子落点在这个球的右塞、左塞、正中间，乃至于呢上面、中正中间跟下面，对不对？那么我是用抽的、定的、拉的，对不对？他们使力的方向，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事实作意。我要用什么方法撞击母球？这是我的作意。那么我撞击母球之后呢，我可以观察到这个母球跟纸球之间的互动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如果我今天用定杆，或者今天用拉杆，我今天用下左塞或者下右塞去撞击球，它都也一样可以打到纸球，可是因为我的打法不同，一样走这条线， 对不对？打到那个纸球，可是纸球会有落不同带的效果。发现，哎，原来境界的改变可以随着我出发角度的变化而改变。所以慢慢的就开始要去怀疑一件事情，境界是我已经看到改变后的状态，对不对？那么在没有改变的状态的时候呢，是谁决定的？是相自有相吗？心自己有一个心吗？那么乃至于我们科学上所谓的，乃至心理学上所谓的交互作用，这个交互作用中间是什么？中间就是一个判断的过程，就是一个动机发展的过程。那么这个动机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所谓一切事升起的因地。这个因地其实原本就是一切可能性，对不对？我可以下左塞，我可以下右塞，当我还没有打的时候，一切可能性都可能发生。可是它会不会发生？不会发生，除非你真正去操作，它才会发生。可是操作以后，那个结果能不能改变？就不能改变了，不能改变了。可是是不能改变吗？不对，不管它造成好的结果或坏的结果，我只要继续下一念啊，下一个动作能够把它修正回来，而且符合我前面一念的目的的话，它永远都可以修正，对不对？所以发现原来前面那个念头，它虽然会有一个作用像，可是不见得会有一定的结果。那个结果刹那心的改变，那个相就会跟着变。而且这些东西呢，我们讲可以这么细细的分别，可事实上在发生的时候，在发生的时候，我们每天的行住坐卧在发生的时候，根本有多少时候都是下意识乃至于不知不觉。所以呢，为了要恢复这一念明明白白的知觉性，一份我们可以对自己的念头负责任的能力，真正能够不要去让自己造作明明白白会受苦的一些烦恼造业，我们就应该要恢复这一念知觉性。所以这个知觉性呢，是需要训练的，不是我们道理懂了它就可以做主的。所以呢，慢慢能够把这个做主权找回来，做主权找回来之后呢，我就可以得到随时随地我可以有所做，可是我不会有烦恼的境界。那么这个时候呢，还有相修。所以等到你一切事情都不必做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你的心可以明弃一切的法界的时候，那个无所作为但是却可以做一切事情的时候，你那个时候的气魄跟胸襟能够有多大，以及这个时候你决定要做什么事情，我们不妨思维一下，当释迦牟尼佛在金刚菩提树下开悟的时候，对不对？他大可以做一个念头，舍受归入涅槃，是不是这样子？可是今天他决定起坐，而且决定思维一下，要往鹿野苑去。你知道往鹿野苑去，接着而来的就是一番无休无尽度化众生辛苦的路程。这件事情，难道他不明白吗？明白。可是如果我明白，接下来会有一堆的烦恼随之而来。我为什么要走往鹿野苑去？试问，如果今天你可以没有事，你会要去哪里吗？你是不是躲在家里，吹着冷气，对不对？吃好吃的，听好听的，你会想去哪里吗？可是当你可以拥有这些福报的时候，你愿意不想，而你愿意找很难的地方去做很难的事情。请问是什么心让你能够这样自在？是什么念头让我做这个决定？各位不妨去思维一下释迦牟尼佛当时的心情，是什么念头，是什么力量支持他这么做。乃至他涅槃的时候口渴，跟阿难说了三次说他要喝水，最后呢阿难就因为水很浑浊没办法让他老人家喝。试问是我们的话，我们作何感受？当我们大渴血了以后啊，大咳血，身体已经不好了，又咳了血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哎，他忽然想到，进供养他姑姑啊，这个猴头菇的那个人，他可能会被他的其他徒众骂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就要强作精神，交代不要去指责那个供养他的 吞妥，他还说了一篇大段的话。请问是什么念头跟什么力量，让一个人在那种身心状况之下可以这样做？你说我们平常没有修行，没有修炼，没有含化我们的性格到某一种程度的话，你以为这个道理，我们要对人好，这个道理我们平常都知道，对不对？可是不要说佛陀那种高大的伟大的性格啦，不要说那种伟大的性格，就平常一件小事就好了。我们耐得下来吗？我们安住得了吗？我们降服得住吗？对不对？连我们这么心的粗，连这么粗的心我们都降服不住了，何况在那种大苦痛的情况底下。那我们一定每一个人都会碰到这种大苦痛，那就是死。不要有那种大苦痛来，我们的病也很接近，对不对？病会让我们的身心不自在，所以种种这些苦的到来，我们可以让它不受苦，可是一定要来得及修炼，对不对？那么我们当眼见色搞不清楚这个是空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练我们的三摩地心，以我们的心取一个心的相，就这样子烁烁的交互观察。所以到最后我们去证明这32相跟40作意之间，一个出发观察的角度跟我所观察出来心的改变的相状，这个中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相互关系。我今天呢姑且就做了这张表啊，那这是帮忙我记忆的哈。那我姑且把我的意思怎么样做这张表把各位讲一下。我画在最上面的啊，各位可以画一条线啊，有三个里程碑，对不对？一个里程碑是我们的现状，现在什么状态呢？非学非无学的状态，因为我们是世间凡夫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经过什么资粮道乃至于加行道，对不对？然后呢见到位，能够开发我的根本无分别智的时候呢，进有学。有学呢大小上面有两个地位，一个呢是出果，一个是出地，这两者都叫做有学。什么叫有学？这个时候开始的修行呢才叫做真的修行，所以这叫有学。前面呢不是没有学，还是学，只是呢学加行啊，学资粮啊，学搞清楚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们称为叫资粮道、加行道、见道，对不对？经过这三个阶段我们能够入到有学。那么有学呢经过四三门果，我们叫做这个四双八倍，对不对？经过这个预留乃至于出果，这个出果到二果中间的中间啊，那个然后呢乃至于二果，然后三果，然后四果啊，加上中间啊，中间的果位总共有四双八倍。那么这些呢都是这个所谓二乘的这个四果啊，三门果。那么大乘呢就有十地的说法啊，不管是什么说法，从这一段过程都是有学，一直到最后一心，对不对？修到位啊，满了以后呢啊，金刚预定确实永断烦恼以后，那么大乘跟小乘在说法上的差别就是习气有没有断。如果习气没有断呢是属于二乘果，习气永断的话呢是大乘果，这是两个的差别。不过两者呢都叫做无学啊，都叫做无学。好，那么这个呢是我们整个修行的大的次第，三个里程碑，所以以这个为主。好，我们回到非学非无学的状态来看，总共我画在那边呢总共有缘法、缘身、缘受、缘心、缘法这五个，对不对？缘法就是什么呢？闻所成慧，就是我们要听闻正法。听闻正法，我们听闻正法呢在所有的法教当中，我们如果把它归纳的话，佛在他的仪教当中他就应着阿难的问题问说，我们以后要以何为住？他说要依四念住。也就是说佛49年的说法就是要调伏众生84000者烦恼，那么把调伏烦恼的善巧方便再加以归纳，无非就从四处下手。一个就是念身不净，第二个念受是苦，念心无常，念法无我，就把所有84000法门呢消归到这四念住上面去。其实说是念，念只是让法的正念能够现前，它其实是谴责正法，不要谴责随顺五欲，对不对？所以呢所有调伏烦恼的过程当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佛法其实没有佛法，佛法如果一切都是清净，哪来的佛法？对不对？ 佛的心是清净的，所以他心中没有法，心中没有法。可是他为什么会说法？是因为众生心的差别相，所以他因着每一个差别，要让他归于无相，归于清净，所以他为了对治每一个差别相的烦恼而说法。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们说是如来心就是众生心，是这个缘故。所以呢，缘法者就是佛49年说法，无非就是归在深受心法。但是这深受心法呢，是从入学开始哈，入有学非学非无学开始，一直到无学位。到你无学位之后呢，你还是这样修学。为什么还要叫继续这样修学？因为你要示范给没有度的众生看。所以你还是要示现菩萨行，示现能够度众生的因缘相，对不对？依同事这个爱语，用四摄法跟一切众生共，然后呢，陪伴的众生呢，示范四念住的方法。所以呢，这四念住呢是尽无量劫的，就是如此修行的相。好，进到这里之后呢，你要思所成慧，修所成慧，就进到原意，对不对？原意就是要开始思修了。那么在修所成地的说法当中呢，就是要思则力跟修习力。思则就是思则正法，不要让我们的心随到外缘去流转，这样会让我们生烦恼。烁烁的让我们的心呢能够摄内摄于内，对不对？能够住于内以后呢，再发起我们的所谓的正念正知，这样子降伏烦恼，用四念住降伏烦恼。所以在原意底下呢，我就放了两个圣解跟真实作意，对不对？圣解比较是指我们的修行的进步相，对不对？我的修行可不可以一地一地的进步？那么这种进步，我从这个地要继续往上一个境界去进步，就到圣解。那么每一个进步的过程当中，随时随地都要去视为无我无我所，这个位置真实作意。好，那这两个作意呢，我又画了两条线。一条线呢是跟圣解作意有关系，圣解作意是跟修行有关的，修行不能一天打鱼十天晒网，所以修行圣解作意的最高境界就是修到无间，对不对？修到无间，根本不间断不夹杂，啊，不怀疑，觉得心根本就应该要在圣解作意上持续的住着，心只要住在道上，心就毕竟不生烦恼。可是这样只是压伏烦恼不生而已，种子没有灭。总是没有灭，所以一定要在这种安定的状态下去思维什么？思维真正的成佛的圣道，是根本连种子都没有的，习气也不生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进一步的去观察无我我所，入第一地，用这第一地的智慧，确实把种子习气统统调伏了，调伏了，这个叫做真实作意。所以真实作意呢，是要学佛，要真正能够发生效果，而不只是让暂时止痛而已。所以这种作意呢叫做因重作意。什么心最庄重？没有烦恼的心，成佛的心是最庄重的心。所以在妙净长老的第一本书啊，好智端严，那个里面的故事就说到，哎呀，进来那个比丘尼就说你不庄严，他就回去打扮了半天，对不对？前后两三次他还是说不庄严，为什么？他最后问他了，你为什么老是说我不庄严呢？他说你烦恼没断，你穿戴再怎么漂亮，对不对？香水喷的再多，你毕竟不庄严。所以呢，因重作意的最完美的人格展现就是佛的性格，就是佛的性格。所以如果我们以佛的性格当作标杆的话呢，那是确实真实行。你不管知识有多少，如果不真正这样去做的话，永远都是嘴巴皮，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让嘴巴皮成佛，其他的性格还是跟凡夫一样。你以为这样叫做禅的帅气吗？啊，禅的帅气是这种放旷自然，然后触恼众生，他不在意吗？不会的。我们呢，在这一课讲完之后，我会选择哈，选择25卷哈，这个资粮那个地方的资源项当中的沙门庄严，我要特地的跟各位一个一个来仔细描述一个圣人的样子。我们用那个沙门庄严的像呢来思维，如果我们今天的行住坐卧也能够跟沙门庄严像一样的话，那么请问这个社会是不是很完美？对不对？非常好啊，相处来是这么的和善， 那么我们呢都跟众众多的善人呢同处一处，此处自然就是净土。用这样的心，这是圣解作义。那么圣解作义跟真实作义配合到无界因众之外呢，我们先来看圣解作义。圣解作义就多了，那我写了两段，对不对？一段呢是从作用，就是我怎么样去开始修行。那么要开始修行就有止有观，对不对啊？那么有止有观呢都要用到四种作用，对不对？能够发起止或发起观都要经过四种作用力。一种呢叫做力力运转作用，有间运转，有功用，无间乃至于自然运转，对不对？有这四个，这四个就是我怎么样发起止或发起观的作用。从一定要刻意开始，到进到有间，然后无间有功用，然后进到无功用自然认识运转，到这个地步，这就是我们心的那种作用相。那么依所缘来看的话啊，依所缘来看的话呢，它就有缘有分别的境界，缘无分别的境界，到你发现你的分别已经尽佛49年一切的法相，那九大类的法相你已经圆满，通通通达。当你能够发觉你通达一切法，而一切法不二，无生空离之心见，你再也不会用任何成见看待你的眼见色而闻声，你都能够在一切事相上见无分别，见无分别。你可以发觉世俗世间一切的法没有一样会构成我开悟跟成就圣道的障碍，没有一件事。到这个地步，一切法是佛法。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因为你已经有了如如智，你已经有观察如的智慧，以及你见一切法如的能力。你当你这种能力的时候呢，什么东西会障碍你？这个时候呢，你就已经看到圣道在现前了。这种心叫做四边际，你已经达到四相的边际，你已经跟四跟理不二了，对不对？你随时每一件事情你都会看到理，你如果每一件事情都看到道理，你还会跟他生气吗？不会。你不会跟一个铁牛生气吗？你知道跟铁牛生气没有用，对不对？伤不了他分毫啊。那么如果这一念的东西终将过去，我的气已经留在过去了，我来不及生气了，所以我纵使有气的念头，可是因为来不及生气，算了，我何必跟过去过不去，懂意思吗？何必跟过去过不去，你就让它过去。那么随时随地，纵使我还有相修，我念念让它过去，确实能够做到不舍而能够舍，对不对？到这个地步，那么进一步身心9999就再也不生烦恼。这个时候你想做什么就可以承办什么。为什么能够这样子？是因为你没有烦恼做障碍，对不对？所以你只要一开始发一个愿做，一定做到彼岸为止。所以这种个性就是十足的波罗蜜的个性，一切事一定度到彼岸为止，绝对没有中断，没有中途退转下车的可能性。这种叫做所作承办。好，我们一项一项往下看，对不对？有分别，如果我们的心原念有分别的境界，在还没有得定的状态叫做圣解失责，对不对？当你得了定以后呢，他就把圣解拿掉，单纯就叫失责。失责就是什么？毗婆舍那，就是正修毗婆舍那。那么圣解失责呢，就是随顺修毗婆舍那。我是这样子记下来的哈。那么如果你去原念无分别境界的话，那么这一念的感受就是极静作意，对不对？极静作意就是把狂乱取外的心抓到里面来，抓到里面来啊，让心安住于内。那么如果你已经得了定以后呢，那么这一种作意就立刻叫做内摄作意啊，内摄作意啊，这个是两个差别，我想各位都已经熟名相的话。那么四边际就是说你凡事都可以见理的时候，那么你一切的障碍不见，对不对？那一切障碍不见呢，就跟净障，就是障碍一切呢都是清净相啊。这个时候你的智慧就非常非常的利，对不对？随一切事相都可以照见一切的理，发现它的空性。既然空性，你何必会跟空气生气？何必会跟空气生任何的烦恼？你就会令烦恼不生。可是因为你还有能见所见，所以呢毕竟还在清净的状态，见到清净的状态。进一步你的心能够一直在所作成办上面，就比如说你已经登到一个须弥山的高峰了， 以这一个高峰看下去，没有一样东西就会再构成障碍。你还在爬的时候，因为你心里知道顶峰在那边，我只要到那里，我就见无障碍，对不对？你可以知道到那里，你可以进无障碍，那个叫做进障。可是到最后，你已经脚踏在最高峰的时候，你确实没有障碍，你根本不会再去相信不相信，能见不能见，你没有这些能所的问题，因为你所见一切无非清净，再也不生烦恼，这个叫做一止承办。那么从一止承办底下呢，就有四种果位，对不对？因为这种是无学果啦，好，就无学果了。所以这里呢，其实要对到上面的无学了哈，对到上面的无学了。好，那么到了无学果的这个时候呢，总有四个，对不对？一个呢就是声闻果，在我们书上呢论上叫做他所建立。那缘觉的果呢，就是内增上取。那么菩萨果呢，叫做广大作意；佛果呢，就是遍行作意。啊，或者道家慈航回来的菩萨呢，也叫做遍行作意。啊，于是呢，我就可以把他的意思啊，就这样记下来。啊，这样记下来。所以我写这个表啊，没有一定的意思，只是方便。就我个人而言，哈，是我这样子归纳以后呢，方便我把这四十作意的关系记下来。然后呢，因为这接意比较接近。啊，我就把它关联起来，乃至于能够产生联想。好，这是圣解作意有关的部分。那么其中呢，还有一个就是施则跟内摄两个，因为一个是奢摩他，一个是毗婆舍那，对不对？所以我在横轴那个地方呢，写一个一分修，就是说你要嘛施则，要嘛内摄。如果你只有其一的话，位置一分修。我底下呢写一个两个括号下来呢，叫做俱分修。如果你能够同时运转。施则作意跟内摄作意的话，这样就叫俱分修啊。我这样的把它记下来。好，然后呢，再来就是真实作意了。真实作意呢，就是确实观察无我我所啊，断烦恼而没有断烦恼的相。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从骗知一切的道理开始啊，然后到了正断到已断啊，到正断已断。那么入骗知道理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随顺，随顺就是厌患一切可厌患法。啊，我就这样背得很熟啊，就像厌患所厌患法，你知道一切世间相杂染，是不是是可厌患的？你也知道可厌患的每一个厌患的特性是什么？怎么样避免因地不造这个染因？确实能够这样观察，那么这样呢叫做顺清净，对不对？叫顺清净。当你知道能够这样子让烦恼不生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产生什么对治作意。所以我画个箭头上来，对治作意。好，当你开始对治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呢就叫做正断啊，其实已经叫正断了，可是呢还要先经过一个叫做顺观察，因为你没有去反省到哦，烦恼不生了，对不对？烦恼不生了，过去这个境界的时候我烦恼的一塌糊涂，现在呢嘿，心很清净，心很清净，你就随顺俱生，同时作意观察到我的心不生烦恼的相。我可以同时看到过去我会生烦恼的境界，可是我现在发现我不生烦恼，对不对？这个随顺观察起的这种作用，你可以观察三件事情。第一个，观察烦恼断与不断，还记得吗？啊，观察断与不断。第二个，观察到道理性。第三个，观察到果。啊，观察到果，这就是三个。一个观察断与未断，第二个观察所证的道理，第三个观察自己的果。所以我画了三条线。第一条线呢，画到哪里？画到正断，对不对？第二条画到已断，第三条画到他所建立等四个果位上去，对不对？发现你现在的心所缘的境界，是不是已经跟善根发相的四三门果，或者是初地以上？当然这里是声闻地了哈，主要是以四三门果我来看啊，所以你可以发现，你可以去观察，同时哈，在修三摩地的过程当中，同时去观察一切的心所。是不是已经在改变？所以老实讲啊，学佛啊，你说你有没有进步啊？你从你的生活就可以观察得到。如果你越学，生活是越自在清凉，并不是减少什么样子的境界，并不是故意避掉什么样的所缘，你一样还是跟过去一样的行住坐卧，对不对？没有刻意避开任何的所缘，我一样还是就像我打坐的时候一样，就是那么样子的清明，对不对？然后呢，这一念的知觉性是这么的明白不过，到这个地步。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有愿力了，因为没有愿力的话呢，就很可能入空定，这个就很麻烦了，因为这个时候呢，习气没有断，乃至于种子都可能还有，所以到这个时候就一定要修广大行，你不去触碰境界，你不可能引蛇出洞，你深藏在阿赖耶识里面的那些恶种子你根本出不来，对不对？根本出不来，那没有出来了之后呢，你怎么样能够让它产生智慧？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时候呢，真修行的人就会自己去找麻烦，就会自己去找麻烦，但是呢，他不是自己去找的，因为他有念力，他过去也有跟很多人结法缘，如果他过去生没有结法缘的话呢，老实讲他还碰不到什么状况，久久没发生状况啊，归去涅槃之后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到这个时候你说修菩萨行重不重要在修法缘上？如果这些法缘不够充分到能够让你有机会立誓练心，你的功夫根本一点用不上，一点用不上。如果你没有办法用上功夫的话，很可能就入涅槃坑了。这个时候管你是修大乘法还是小乘法，根本没有差别，对不对？诉求了断而已。那这样呢，我们跟我们自己修行的出发心不一样。当然我没有说你做个解脱的人没有什么好或坏的问题啊，跟你出发心修行的目的不一样。可是我们偏都生在这种号称大乘的国家，对不对？我们一皈依就是发誓弘誓愿，对不对？你说是上了贼船吗？不小心，我也没有搞清楚状况，我其实本来应该是个治疗汉的，不小心到大乘的国家来。我跟你讲，你生在哪里是有因缘有缘的啊。今天我们为什么会生在大乘的国家，是绝对有道理的，绝对有道理的。所以为什么你今天还是人，为什么你今天还有这么多的障碍，这些跟我们过去生有没有修得好有关系。所以今天来不是坐自己称心如意的顺风车，对不对？是应该找找自己的做过去生没有做好的事情，对不对？才有办法增上嘛，才有办法增上嘛。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入决定生道，最起码这一生要比过去生来的做得更优秀一点，不是吗？好，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请问修行为啥？为啥？就顺着怎么样修行自己比较高兴比较欢喜，按照算什么法门就好了吗？不够的。所以呢，经常我们就在大乘的法门当中，一开始就一定要叫你发菩提心，对不对？要叫你做愿，要叫你拜忏，从拜忏做愿发心，几乎是三个一气，经常这样子硕这样去练习，就是要让我们的心真的要放宽放广，不要小心小量，这样子我就把整个四十作意记住了，这样了解吗？好，你说我有什么善巧，我就把我的方法告诉你。好，接下来呢有第三段整理，第三段整理呢就要等到我们读到卷三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再把三十二相，就是能源跟所缘，把它再合一，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去问一件事情，到底能源跟所缘是一还是异？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悟入瑜伽行派所谓的空观。你不要以为唯识没有空观，唯识有空观的，唯识有空观的，不但有空观，唯识也有中观的，唯识也有中观的。各位如果去读辩中辩论的话就知道，唯识有假观，有空观，也有中观。这些权力不是只有属于天台的，只是天台智者大师真的聪明，他那个时候没有读到太多大乘的经论，他光凭的比较早期传进中国的小乘，南传的一些这个安般守一经这一类的小乘经典，修禅的经典，他就可以在自己的修行经验当中悟到三观。他知道光是用安般不能够拿来用安般对治烦恼而已，他发现了比对治烦恼之外更深的入了第一地的智慧门，所以呢他自己创发出了三观的见解，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乃至于到了玄奘法师把瑜伽师六论弄这个翻译过来以后 好，一些一些慢慢后来经典都反复证明智子拉斯的见解真的好像释迦牟尼佛，所以乃至于呢他会被人家称为是东方小释迦，是绝对有他的道理的。一个没有骗读一切经典却能够几乎预测到圆满的法义应该长得什么样子，如果没有入第一地的修行，我觉得很难有这种见解，很难有这种见解。所以呢我们不只是要去读如来的法教，历代祖师大德只要是开悟的语言文字是都可以依凭的啊。我们今应该呢顺一切法，然后护一切的宗，让三根普被各有烦恼相应的法门，我们自己呢一门深入就好了，对不对？哎，学习华严境界里面的每一个菩萨，我就只会这个，但是呢我可以教无量三昧。哎呀，你有这种本事呢就真正入了般若的智慧了啊。那我们今天呢就暂时把这个四十作义啊到这个地方呢用白板啊把它做一个交代好吗？我这样的讲法呢是帮助各位齁，当然你们可以用你们的方法齁，自己去归纳一下，重点就是怎么样把它记下来，把它记下来。我实在是齁，随着每一个礼拜每一天弟子的用功齁，我真的发现你真的要做到二六十中正念正知，我真的一天比一天更觉得重要，是随时随地的正念正知。可是正念这件事情，如果你没有好的记忆力的话啊，你没有得到一种善巧可以把这一些圣音量的法义意念现前的话，真的没有力量，真的没有力量。所以我真的发现，真的发现该要用心记，不是只要理解而已。过去呢我自己承认我是蛮用理解的，我理解力也还可以齁，可是我发觉光理解不够，真的不够。如果你理解的东西没有办法一个一个清清楚楚的，不是硬背的齁，硬背没有用。比如说你如果有一百个法相在那里，如果你硬背下来的话齁，你会次第背。齁，比如说各位都会国歌吗？但是要唱才会。齁，光你用这样写的默写还写不出来。你要默写要写得出来可以，要边哼诶十二名齁，就这样子边哼。可是问你第十六个字是哪个字，嗯啊你说十二名啊嘛应用嘛嘛你。啊数到第十六个我才知道。对不对？没有办法立刻就抓那第十三个，没有办法。可是今天呢你修行就是到那里。就到那里的时候我又问这个是什么，就这个是什么，当下这个念头是什么状态。对不对？所以真的如果你真的在常常修思念住，老师在背后砰砰打一下，这个是什么，你那个时候念什么就是什么。一脚踩在大便干死绝。就是这样子入禅位的。入禅位的。所以当你啊境界就是心的时候，不管你遇缘逢境是什么，你念头就在那件事情上面刹那不住，你根本不会去对人家的问题要交代不交代这件事情。应也可以，不应也可以，应也是心，不应也是心，只要你真的善用其心。所以入禅不是难，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顺着如来的经教，因为如果没有个大老师随时在旁边这样的盯着我开悟很难。那当我没有老师这样盯着的时候，我怎么样能够入门呢？经教，经教是我们随时随地的大老师，他是我们的善知识。我们如果能够找到自己断疑在经教当中下手的方法，那么这一本善知识是绝对不会遗弃我们的啊！所以我们应当要好好的保护啊这些圣言量的文字般若，让它能够流传到后世，后世让它都随时有人能够读。可是我们不只是出钱硬通硬发流通而已，如果我们不去学，这些错误就会遗留到后代。如果我们去学的时候，这里我们所发现的错误我们就可以加以更正，对不对？所以你们把大正藏翻开来，大正藏如果不是日本人把高丽藏拿来经过校对，它底下不会有一些变额的错字，对不对？如果没有那些错字， 光如果你去读那些藏文缺漏的地方或者字很奇怪上下文不通，可是经过人家这样子读过以后，把那些经验留下来，我们再去索引的时候呢，就可以超越那个困难，就可以超越那个困难。所以我们每一代都应该为这一代我们学习佛法扮演一定的责任，扮演的责任。我是这样子呼吁哈，让各位用这种有利于后世末法众生的心呢，用这样的心呢来学习，你的心呢会更细，更甘愿，而且更入到理上去，而对事也绝对不偏废。到这个地步啊，去用心啊，我们就在地方呢，把事实作意告个段落。有没有什么特别哪一个法相需要我再说明没有？好，一下子问不出来。有两个上个礼拜学长帮我更正了错误哈，我提出来跟各位讨论。第一个呢，请各位翻开卷11 389页，389页倒数12345 6行，前前后后原本的字是转为其原，有没有找到了吗？389页倒数12345 6行，后后转为其原，有没有那个转啊？请各位啊，因为对照临本以后，那个转它做传，传教士的那个传啊，后后传为其源，传就是交给，就前面交给后面，前面为后面做源，是这个意思。其实用转的意思我们可以体会了，不过呢当时金陵科经处是校对的，认为用传会比较好啊，那我们就信他的意思吧。那么在韩老的这个注解底下齁，所余作意前前后后转为其源，那个转也要改成传了啊，也要改为传了啊，这个是请各位更正过来。那么第二个呢，是这个妙印长老的讲解里面呢，跟我上个礼拜对于这个有间有功用运转作意乃至摄乐作意所设这一个388页倒数第二行这段文呢，妙印长老有不一样的解释啊。那么如果各位有仔细去听的话呢，我们谢谢上礼拜那个学长了跟我说这件事情。我当时我就在这个地方我打个问号，我真的有时候打个问号的。可是这个问号呢我思维过，因为呢我相信妙老是随着文这样读的。他说啊，有间有功用运转作意乃至摄乐作意所摄，照文来说的话呢，他就是说有间有功用这两个作意呢啊，是从了相作意乃至摄乐作意啊，这四个作意呢所涵盖的，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吗？所以各位可以在了相乃至摄乐作意所摄，所以我相信这个文呢、啊、是有缺漏的啊，是有缺漏的。可是当时金陵科经处并没有校对出来，我也不晓得为何，不然文不应当这样写啊，文不应当这样写。不过这样写呢还好，我们可以猜得出来，因为加个乃字，因为照次第升起的原则的话，他要加乃字一定是从了相，对不对？了相，然后呢进到圣解，到远离，到摄乐，这四个啊，这四个呢都包括有间有功用啊，这个妙老的说法是这样子。不过我比较尊重啊，我比较愿意啊采用啊韩老在后面文的解释，因为他还有说明啊。他说呢，为什么有间跟了相作意相摄，他说的三摩地师啊所兼杂，未能一向纯修行转，就是不能只是纯粹修行，他还要文思兼杂啊，文思兼杂，所以这个时候呢还需要用到了相作意啊。我相信有间作意如果一定要跟圣解作意去配，我觉得很难啊，因为圣解是在定中了，你不在定中不叫圣解嘛。可是呢你在定中呢就无所谓了相，因为那个时候呢在定中是心一净性，无所谓了相，因为了相是了差别相啊，不应当。我这是墨学的见解啊，我觉得我支持韩老的做法啊，这样的分判是比较好。所以了相呢配到有间，然后呢剩下的圣解远离跟摄乐作意呢配到有功用啊，有功用无间，那么无间作意呢就已经入到所谓的相虚一心的状态底下。 那么你继续留住其义的话呢，那么默学我觉得跟这三个作义相关呢、啊、比较说得出来，有它的道理性啊。但呢这个东西呢因为也没有一定齁、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我们凡夫的解释啊，各位姑且这样子记住啊就好了。你们如果以后啊能够去见弥勒菩萨的时候，赶紧去问伊啊，不外在急啊，出内搞好伊啊。好，那这个是在这个四十作义这边所讲的东西啊。那么接着呢，我要跟各位报告啊，本卷当中我们前面是从讲断五盖下手的，各位还记得吗？还